Hello， 这里是行行出老母，欢迎进入老母的职场世界，我是海伦。听到陪跑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跑步还是陪伴？就字面上的意思，当然就是陪伴着一起跑，但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陪伴着一起成长，一起完成一个目标的意思。想跟大家同时分享一下，上礼拜六呢，我也跑了一趟丰原，主要是受到丰原的妇女以及新住民培力中心的邀请，去进行了3小时的课程分享。这合作主要是希望培力在地的妇女拥有自备课程的能力，所以呢，我去分享了过去的工作经验与开始制作老母的初衷，更带着大家认识 Podcast 制作的流程跟品牌经营的概念。当天的现场来了快20位妈妈，虽然每个人现阶段面临的困境都不太一样，但他们都很愿意再投注更多的时间在精进自己的职业的能力，甚至是在未来的发展上。也是因为这样，来回各3小时的车程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了。我会分享这段的原因，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尽可能的去协助他人，这样建立起来的善循环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人的能力。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新创团队陪跑老母远远。新创团队总是有各种好点子，但是好点子要如何落地才能变成好的商业模式，要如何才能跟市场对接，让市场买单，这都是好大的学问。难得有这机会可以跟陪跑老母好好聊聊陪跑的核心精神和概念，还有他又是如何踏上这满腔热血的陪跑之路。陈新元，世新大学新闻传播系毕业，曾经协助华硕、家乐福、玉龙、富邦金控、国泰人寿等各大企业推动各项 ESG 专案，陪伴各式新创团队孵化与加速，现任联合报系倡议家总监，同时也负责倡议家永续策略咨询和局势带平台的策略规划。他的信念是，当企业 ESG Stages 的改革浪潮来袭，企业为社会以及环境共好积极的找出路解方，公益团体要如何能够成为企业合作的选择之一，陪伴他们说出具有说服力的社会影响力，让彼此达到双赢，就是他投身陪跑的使命。让我们欢迎陪跑老母远远。欢迎远远。
Hello，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远远。今天呢，我是这一集的来宾，被定义为叫陪跑老母。什么是陪跑老母呢？它是我在陪伴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跟过程。我把陪伴孩子的这个经历跟过程，当有一天我在我的工作上，我遇到了一群非常棒的非营利组织的伙伴，他们很需要资源，所以呢，我就用我自己晚上的时间、业余的时间，那一起来陪伴这一群伙伴。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位执行长说，你知道吗？在非营利组织当中，很多伙伴都需要这种陪伴式、深度的去了解他们，成为他们的教练，带着他们一起度过最困难的时间。突然间，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我发现我自己除了陪伴我的孩子，我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心思、这样的一个想法放到这么多的伙伴身上。所以呢，陪跑老母正式出道，很开心今天可以有机会跟海伦一起来分享我的这一些心得跟感想。
听众要是听到陪跑老母，一定心中有所质疑，想说诶，什么是陪跑老母？我可不可以请你再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陪跑老母，然后你都陪谁一起跑，那为什么会需要陪跑呢？
其实是我工作的需求，然后我在联合报系的一个平台，我们经营一个社会倡议的平台。这个社会倡议的平台，我们其实很希望了解到更多真的为台湾在付出，为台湾创造好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我们认识了很多非营利组织的伙伴们，他们其实都是非主流的，很多爸爸妈妈可能都没有听过。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做二手玩具，他的名字是玩具图书馆。那我当时候呢，进到他们组织的时候，看到他们组织不管是在对接企业，不管是在跟社会大众分享，那我发现有很多社会议题可以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讨论。那我就这样子默默呢跟他们陪伴了他们2年，对接到了很多的设计师或者是企业，然后一起滚动这个资源。突然间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感受到原来我的能力是可以陪伴这一些组织，很深度的去认识他们的组织之后，可以帮助他们串联跟整合更多的活动，让他们的组织也变得不一样，变得脱胎换骨。所以呢， 我其实自己还蛮希望在未来的生涯履历可以陪伴更多类似这种中小型的非营利组织，把我所会的、把我很多的能量可以注入给他们。
那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一刚开始应该都是规模相对小，拥有的资源也是相对少，也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会需要你的陪伴呢？
其实是真的，像我近期最新在陪伴的一个组织，他们叫做 Lead for Taiwan、台湾领导未来协会。那他们其实做的是思辨教育，目前呢组织只有四个人。其实他们是在大二的时候，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认为台湾的孩子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他们自己本身在欧洲，在很多国家，其实当他们去游学的时候，他们看到孩子们都可以就是为自己的社会议题产生思考跟辩论的这个能力，他并不会有标准答案，就像我们的人生他不会有标准答案，所以他们就在思考如何把这一件事情带回来台湾。可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做过企业，也没有创业过，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分享给学校的时候，每间学校都觉得很棒，可是呢学校并没有办法支付他们费用，那他们需要庞大的这些志工可以一起来支持他们。但是任何支持的动力它其实还是需要有经费，它才可以转动这一些。所以在他们几乎快要放弃，可是他们心中都有信念的时候，我们彼此被串联起来，被认识了。那我就开始进场看他们所有要告诉企业或者是社会大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简报。那个简报的内容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在对自己对话的内容。那后来我跟他们讨论，跟他们分享完之后，我们正式改为一个真正可以面对社会大众沟通的内容。所以呢我们现在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企业，每个企业对他们现在要在全台湾的高中做这个思辨教育，并且是以非常系统性的方式推进，超有感触，也觉得很棒，开始想要进场来支持他们。后来创办人就跟我说，他第一次感觉到他存在，也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他们现在是真的可以在台湾发光发亮。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感触，就是目前呢持续陪伴他们，那对他们来说，对我来说，我们都是彼此辅导彼此，可以希望都可以成就彼此的人。
那源源，你当初进入联合报体系一开始负责的工作就是这个项目吗？还是说是其他的项目？
我其实来到联合报系是我们打造一个叫做倡议家的平台，那他希望对准联合国的 SDGs 的17项指标来做社会议题的报道对接，那他可以就是为企业做这个相关的报道，所以他希望可以有企业以经费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平台。最早先前我们定位是这样，那因为我们要挖掘社会议题，我们就必须找到这个领域的专家。
对，
那这个领域的专家就是我刚刚分享的，不管是做二手玩具议题的玩具图书馆，或者是做思辨型教育的 Lead for Taiwan、或者是还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社会议题的非营利组织协会。那我认识了他们之后才发现他们更需要资源，更需要被看见，我就非常希望可以进场去协助他们，去改造他们。
哦，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一开始的在联合报体系倡议家的业务策略的需求，让你开始接触到这些团队，这些新创的非营利组织或是公益型的团队，然后你发掘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渐渐的把自己算是你的，应该刚开始有讲说是你的人生的志业，就是切换了跑道，就有一点点小小的转弯，因为还不至于到全部脱离嘛，因为是它有一个前后关系的，所以慢慢切换到了现在的所谓陪跑的路上。
对对，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它真的会很像是我未来的斜杠人生，也是我的很重要的志业。我如何透过我现在、我一样还是会有一份正职工作，但是在我有能力的时间，我假日的时间，我如果我累积了这么多能量，我能不能够帮助这一些组织也持续可以发光发热，他们的到来以及他们的茁壮将会是台湾下一个新的面貌的开始。
嗯，那你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跟企业对接这件事情。
对，
的确常常新创团队会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或是很好很棒的点子，但是真正要能够让团队开始茁壮，能够很顺利的持续的运作下去，它会需要外部资源。那那个外部资源如果它是来自于所谓的企业端，对于企业对接或是去回应他们的需求的话，你觉得最重要的关键会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第一个就是要语言对齐，跟企业的语言要对齐，然后呢要快速的迭代的创新。那第三个就是要了解企业核心，那这件事情它才能够协助非营利的组织跟企业在对接的过程当中可以快速衔接起来。
嗯，语言对齐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语言对齐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大前辈跟我分享过，我们在非营利组织里面有非常多是小型的组织，然后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态圈里面讲了一个名词叫做小龟基。
小龟基怎么写啊？
大小的小。我第一次听到小龟鸡，想说乌龟加飞，乌龟加小鸡，乌龟加小鸡是什么？哦，其实是小规模机能型的组织。
哦，
对。然后，可是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企业还是没听懂。
嗯，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语言不对齐。
嗯，
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棒的内容，叫做 ESG。
嗯嗯，
那 E 它代表的环境， S 代表的社会， G 代表的是公司治理。其实这一件事情现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衔接。
对，
我们其实是能够用这一件事情去对齐企业，我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为什么我们符合你的核心、嗯、因为在 E 跟 S 跟 G 的面向里面我们分别对齐了什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语言对齐才能够帮助组织快速的拿到企业的支持经费。其实现在很多企业都非常愿意支持非营利组织，不一定是要大型的，大型的都超棒、嗯、企业本来就在支持、嗯、可是因为企业需要迭代型的创新，
嗯，
所以他愿意支持中小型的非营利组织，然后打开每一个不同的创新能量。
对，我就想接着问迭代型的创新组织，
对，
这样子的模式为什么会促使企业很期待跟非营利组织去做沟通，去做 support 呢？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呢、嗯、在谈多元共融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说我们要有包容心、嗯、然后要有友善对待移工，然后友善对待每一个种族、嗯、可是后来其实它被定义了一个名词叫 DMI。
嗯，
对，Diversity， 这个就是现在像女人迷他们甚至都还开了 DMI 的证照的课程、嗯、这个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迭代，就是它本来只是一个名词、嗯、到后来它正式的被规范成一个法规，到最后会有人为它开课、嗯、那其实企业它在支持每一个社会公益的时候，它也需要不断的被迭代更新，就像它支持偏乡的孩子的教育客服，那下一个阶段偏向的孩子需要什么，他需要有稳定的师资、嗯、那在下一个阶段呢、嗯、他需要可以再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可以更帮助偏向哦，那下一个阶段就是就业。所以我们其实在支持每一个议题的时候，他会随着与时俱进的社会改变，他也会有创新的议题，那这个就会是企业的需求，而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多中小型的非营利组织可以做得到的。
哦，那你刚刚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啊、我有点忘记了。
第三个就是帮助非营利组织了解企业核心，因为呢、哦、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组织很棒，然后呢这么多台湾大大小小的组织企业也都10000多家嘛、
嗯、
那你怎么在这么多的组织企业里面去快速去看到哪一些企业与你的核心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嗯、这件事情是需要被练习，而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的强项，就是我的雷达里面我可以快速的去看到企业的需求以及非营利的需求、嗯、并且与之媒合跟匹配。
所以这个会是你在陪跑路上给予最大的协助吗？
对，没错。
那前面听你讲这么多，因为 讲的都很专业，然后感觉在这个业界也是行之有年的，就是经历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超想问问看，你在职场中曾经遇过挫折吗？
这个你知道，你那一天把题目给我的时候，我唯独这一题没有写任何笔记出来，
因为觉得随时都可以讲。
因为它很像我跑马灯，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内容变现，就是做跟变现有相关的，其实就二十几年，那它当然也是我很大的强项。那在知识体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来到联合报，我为了要对齐这边所有的人士，我以前都不太看书，大学时代没有那么爱念书，然后我来到联合报的时候，我是一个礼拜就一本书，为了要做知识对齐，我还去买了音频，得到这个 APP， 你有听过吗？罗振宇创办的。
我知道。
然后我还去听了很多刘润老师，然后还有就是非常多老师的精辟的课程，就是为了做对齐。那我们在做整个专案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很多的很棒的内容沟通者，可是其实我们的语言虽然常常跟非营利组织说要跟企业对齐，可是企业其实人很好，他们其实都会给非营利组织很多的包容，但我们跟专业的工作者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太忙了，不会有人就是特别包容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产生很大的分歧。那你知道就是那个分歧里面就会是大概有五六个人就是完全跟你持有反对的立场，然后你就像三明治一样，另外的出资者完全不认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好像那个夹心饼，我觉得我好像被车轮碾过的那种感觉，一直无法得到共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透过长官，然后才把他帮大家协助对齐。长官最后就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先符合出资者的期待，最后我们再回来检讨到底我们未来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我觉得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练习过程，但同时那一整个月对我来讲就是好像比生小孩还要痛苦，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它
生小孩至少一天就过了吧。你那个是一个月的凌迟欸。
对，我是剖腹，所以我其实是痛七天，但我痛完七天之后，我都还觉得我的身心灵都还是在一个很 OK 的状态。哇，我处理那个专案，我觉得我那一个月啊，我就觉得就是我做什么我都好难形容我那样的一个感受哦。现在想起来觉得其实
辛苦你了。好，长官有出手是一件事嘛，好，因为的确当那个如果那个当下实在是怎么都无法化解的话，的确就是一个在更高职位的人出来讲。那你自己在你的内心上有怎么去转念这件事吗？或者是你内心上有没有跟自己说下次如果真的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会让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一点不一样的处理，还是说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其实不管在遇到任何事情，我自己本身都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还是很相信人性本善，我还是很相信很老梗的，就是其实我都觉得明天会更好，今天的我其实我付出这么多努力这么多，我都觉得自己还是很棒。那当下其实的转念就是事情过了，我觉得还好，就是出资者也 OK， 我们这个所有的内容也都上线，那后续的表现其实也都还不错。那所以下一次的话呢，你一定就会提醒自己，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开一个很大型的启动会议，然后在那个会议还特别录音，然后把所有人的期待跟想法字里行间所有的会议记录清清楚楚的载明，载明之后呢，
的确
往下一步开始做的时候，每一个对齐那个时程表就
都
清清楚楚。
double confirm，
对，所以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呢录音，我觉得很重要。第二件事情就是按表超课。
那想请教一下圆圆，在你成为母亲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工作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不论是观念上啊或是心态上的影响吗？
我其实以前做业务的时候，我都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小孩，那我总觉得很想要用物质满足我自己的孩子， 买东西让他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都要跟我的哥哥姐姐共用，或者是用哥哥姐姐剩下的，你知道就是妈妈都会有一种补偿心态，
对，
那我都会觉得我想要买新的东西给我的小孩，可是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在跟小孩的对接里面还是少了什么，我说不出来哦。那后来我当时候来到联合报，我就开始每个礼拜都要念一本书，那我就发现诶，我的小孩也会跟着我一起看书，然后或者是他在旁边写字。那有一天呢，因为我在联合报，我就是开始去跟大家一起参加很多永续的论坛，然后去参加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的课程，有一天我的儿子他就很神秘的跟我说他是六，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反应过来六是什么神秘的数字，他说
对，
我在你的工作领域里面我是六，海伦你猜猜看什么是六？
Priority 吗？
好，不是。好，我公布答案。他说妈妈我是 SDGs 的第六项指标水资源。我说、我当下起鸡皮疙瘩，我说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指标？他说我每天听你在讲啊，然后我就看到学校有一个公民行动公民梦想家炎华文教基金会办的，他说我觉得我去参加你应该会开心，然后我当下有点激动，但是我要故作镇定，我就说那你做什么？他说我们做一款洁净水的过滤器，他希望这个过滤器能够透过随手可得的物品，然后真的可以达到洁净的水，那不管我们今天可能到山上比较没有水的地方去帮助人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件事情可以落实到你知道就非洲最缺水，虽然因为他们的东西就是科学的老师教他的，但他们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有这个心，然后以及就是实践他，然后还做出了 prototype， 就是他们还真的就是做出了一罐那个宝特瓶的那个过滤器
哦，
然后是我儿子负责做简报，他还穿西装哦，然后他在做简报的过程，然后我有去上网看那个直播，你知道我的鸡皮疙瘩完全到不行，就觉得我实在是太难忘了，我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这个是我的志业，我要把这个职业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后来我儿子上了国中，其实我就开始跟他的关系就有点疏远，因为毕竟上了国中生，他正在青春期，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很尴尬，然后他们班上那时候就有一个就是职人演讲，一定是要聘请学生的家长，我真的是第一个就是自告奋勇，班上完全都没有人哦，爸爸妈妈就一直问他那个是什么，然后我马上就说我可以，我就准备了很多材料去他们班。后来呢就是只要有人问我儿子你妈妈是做什么的，他说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啦，但是看起来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女儿其实还蛮小的，但是我从她幼儿园大班，因为我儿子的关系，我就开始带着她跟我一起做永续行动，那我们都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女儿去参加家乐福的营队，然后她到了家乐福的就是卖场之后，然后他们在分享为什么要做就是购买有机商标，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吃减糖的食物。
对，
所以我女儿现在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她都会主动要求要减糖，那这件事情就会是因为她在这个营队被潜移默化，而不是妈妈苦口婆心要求她，因为她知道说她今天要吃健康的食物是为了这个土地，为了这个环境，还有呢她自己的身体也会健康，她已经形成一个意识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就这一份工作让我觉得它会成为我的志业，还有我对她真的深信不疑，是我的孩子真的就因此而改变了。虽然我的儿子现在还在叛逆期，
女儿年纪没，我记得年纪没有很大、啊，
小学二年级。
对啊，他小学二年级就有这个观念，而且记得，然后还会付诸行动。
然后他现在，我婆婆去买菜，他都会问说：“你这个是不是有机的？你有没有买有标章的？你的鸡蛋是不是飞龙寺的？”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是真的很感动哦。
我真的很感动，就是我们都会愿意为了孩子牺牲，所以我真的很期待是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成就自己都觉得我做了一件我此生无憾的事情，这不就是我们为了孩子。
对，真的
对，很感动
很感动。我之前跑去学生涯咨询也是为了我的小朋友，期待未来可以协助他们。
对，
那这一 part 呢会是大家对于你的工作的理解。那我很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陪伴了这么多的团队，然后接触了这么多愿意做有意义的社会回馈的企业，那有没有最难忘的陪跑经验呢？
我其实陪跑的这一个概念其实也是从玩具图书馆来的。我是去参加传善奖的论坛，然后传善奖就是他们每年都会帮助很多中型的非营利组织，不是特别大型的，但是他们已经就是可以服务非常非常多的族群，但他们很需要资金的注入，他们的服务能量才可以持续扩大。那在参加传善奖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超多超棒我以前都没有听过的组织，包含玩具图书馆。那我就开始进去了解他们的组织内容，以及他们的二手玩具的交换的过程，还有就是他们如何建构起就是一套很棒的教学方法论，来让孩子们知道二手玩具交换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尽量控制不要再买新的玩具，是因为你要去理解每个玩具的周期都只有6个月，很短就结束了。如果我们今天你想要的是很多不一样的玩具，我们其实玩具是可以用交换的。那后来他们就开始邀请我去参加活动，我就带着我女儿一起。那我就发现说我女儿现在在购买新玩具的欲望是她会尽量去控制，就是因为他记得玩具图书馆跟他分享的，还有就是他在对待每一个玩具的时候，他都会分外的去珍惜，他再也不会像他在幼儿园中班敲敲打打然后把他弄坏。我开始带他参加营队的时候，他都会珍惜他的每个玩具，然后他都会帮他们的盒子留下来，就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珍藏才能够再交换给下一个小孩。所以我其实在陪跑这个组织，我觉得他们超棒，他们的信念很强，然后他们很愿意尝试很多创新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他还回馈到我自己的小孩身上。所以我自己都会跟我女儿说，你就是玩具小尖兵，是玩具天使，如果他们有活动的话，你一定要帮他们站台。那我女儿都会说没问题。
我好期待那个你女儿的未来。
我自己也很期待。
我觉得她会是你的翻版耶。
我真的很期待，而且我都不让她去上那种很制式的安亲班，没有。我其实就是让她在学校客服班，然后写完功课她就可以做她的剪纸干什么都可以，想要跑到大操场都可以。然后我帮他报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然后包含现在杂学校有开科学探索的教育课程。我也就是省下一笔，觉得好就先不要补英文。因为我想说未来再说，我都希望他可以先去探索自我，找到学习的热忱。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因为学习会让你更快乐，会让你发现生命非常的美好。所以我女儿每天回到家，我都会问她说你今天快乐吗？她说当然很快乐啊，我每天都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然后都可以玩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生活很棒很好。
哦，真好，
这不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给孩子的。
对，真的太棒了，非常感谢你今天这么棒的分享。谢谢圆圆。
谢谢你。
今天的陪跑劳模跟你想象的一样吗？听完圆圆的分享，是不是有种这职业好特别的想法？至少在我第一次接触到圆圆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很好奇要有什么样的信念才能够支持这股热情，不断的协助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实现他们的理念，对接资源，将想法落实，这似乎就是最好的经验传承与世代交棒的典范。谢谢圆圆带我们一起认识了一个这么有爱的职业。我是海伦，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